得到你们的那得到你们的感染，然后就在这边一起来向前迈进，所以就你们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力量一个阻力，让我们在前面长进就前面就看到有希望在前面一同侍奉，一同来祷告彼此的鼓励所以这个是我从你们平台当中所得到的好处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简单的主题，因为老人话多所以希望我不要讲太多，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在半个小时你们讲完我是讲这个我怎么会开始做牧先的侍奉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你就发现到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会做这个牧先的侍奉我自己的感觉的对不起我这个老人家对这个的东西都不是很熟悉，我怎么样把自己放出来，谢谢呢这边有OK, Gary. Operation, 不理他。OK,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背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做这个牧先侍奉根本都不可能，也不适合，也没有这个心智要做牧先的侍奉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这个是吉隆坡相当繁华，相当繁华的一个都市。吉隆坡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首都。马来西亚呢，这个位置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东南亚这个泰国跟印的中间就菲律宾包围着这个我们中国在上面这边这个马来西亚就有分。北这个西马来西亚跟东马来西亚我们的首都是在西马来西亚西马这个在吉隆坡在这边。我是来自东马有两个州，一个沙巴跟沙劳越。我是来自沙巴州在这个这个州。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的国家，就是它有很多的民族。有马来人、印度人、华人跟甚至外国人或者是印尼人都有很多掺杂的人所以我们在当中的文化各方面都非常的丰厚，各种国家各种的原住民都有这个原住民都有这个各种的文化相融在一起生活的。那我们的人口呢，就是你看就是看到分布到呢土著就包括马来人，土著又包括马来人，就是当然的回教徒，就是他们我们的宪法规定马来人就是回教徒，还有其他的土著呢，好像嘎达善跟伊班那些呢，他们是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结果就是土著加起来是 70%, 我们华人呢就是有 22%, 然后其他的就有印度人 7% 这样的分布。那个宗教来分布呢，是回教的话呢就是 60% 回教，所以它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一个的宗教基督教呢是才 9.2%, 所以我们是蛮小的，算是少数的所以我们在当中其实呢我们的华人就是在当中，因为有 20% 的那个人口，我们都算是在中华圈就是中华就是中国中国台湾跟香港以外保存华人文化最完美的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有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和舞龙舞狮过节的时候，还有这个的你看这些的传统的那个艺术表演都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学校是中国人我们华人在一起，我们在外国不叫中国人，我们叫华人，海外的华人。我们都聚集在一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读书中学小学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原语的学校，我们是主流的那个华文学校肚子下成长所以我们都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是讲不如果不是讲自己的方言，就我们这个教会是客家教会， 我们也有我们的那个讲普通话的那个语文的那个教会的聚会，所以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啊，我们都华人跟华人在一起，我们都很少跟马来人或者跟印度人啊，跟回教徒他有来往，所以我们是在我们都知道华人有自己的文化哈，我们有4000年的文化，常常以自己的文化为优先为自豪，所以常常就夸张自己觉得自己很荣幸自己是华人。我们常常讲自己是人，讲其他种族都讲他们是鬼啊，我们讲是马来鬼啦、印度鬼啦、外国啦、红毛鬼，什么都是讲其他的种族都是鬼就是了啦。我们只有华人才讲自己是人，所以我们到极端到这样的地步哈。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对外族啊，对回教徒、马来人是很大的排斥，就是觉得他们都不是很长进，他们不是很好的经商啦，读书也比我们差了哈。做工各方面也没有我们那么聪明，所以他们是很多这种的很主观、很排外的一个的种族主义哈，我们华人在当中但是后来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就是单单为这个种族主义而讲的一个比喻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的那个的比喻呢，其实针对到这些种族主义而起的。因为当时有一个立法师来问耶稣，他来试探耶稣，问他说要爱邻舍，是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设立了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呢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就落在强盗当中打得半死的。然后有3个人经过你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比喻有这个有这个立位啦，有这个立法师哦，有这个祭司啦等等经过，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帮助他，只有一个人他特别声明其实这个整个故事是假的是耶稣自己讲出来，自己编释出来的一个故事。他讲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却施出这个好的这个心肠来帮助这个受伤害的这个犹太人，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呢是不可能的。耶稣设计这一个的故事呢，是要针对那个律法师编出那个问号，说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谁是我的邻舍？对，今天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是，我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嘛。但是为什么那个人都问出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当时他们把这个撒玛利亚当作是一个外界人，我们不可以参与他们，不可以帮他们，要不然我们会受到感染，受到他们文化方面的那个那个玷污。结果呢，他们就排斥。结果那个耶稣就特别设计到这个例子，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认为的立位人祭司是好人，所以你们认为他们是你的邻舍。其实那些不好的人，你们要不要跟他们交往？也特别不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其实他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撒玛利亚人也可能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好人。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呢，就问他说：“谁是这个受伤者的那个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就回答说：“是那个帮助他的。”其实耶稣要他回答，其实是撒玛利亚人，他不要这样子正面去针对这个的答案。结果其实呢，耶稣所要他认识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你认为不好、不可爱、不应该爱的人，你最恨、痛恨的人，其实那个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整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要爱你认为不可爱的人。所以我们对我来说呢，那个不可爱的人就是马来人或者是回教徒我们非常抗拒回教的，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抗拒回教，特别听到他们常常念经常常念经的时候，我们非常讨厌，因为他们又不只是吵，而且声音我们听起来很尖，那个唱的歌那个音调又不好听所以我们都很多主观的那个因素在里面，非常讨厌。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回教徒，因为他们不吃猪肉，猪肉对我们华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是隔开分开的。可是现在就告诉我们，从圣经观念看，从圣经、从神的话，我们爱的人，对我来说，却就是这一个回教徒、马来人回教徒。 我是在15年前，我发现到啊，在网络上知道呢，现在成长最快的宗教呢，就是回教啊，回教。所以你看，我就很奇怪，也很好奇，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哈，在欧美国家，很多受过教育良好教育的一些教授啊，一些的，甚至是啊基督教的圣职人员，他们也渐渐成为回教徒，很奇怪啊，他们竟是回教了。而且甚至有女人哈，白人女人也成为回教徒，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去研究，去看看为什么他们成为回教徒。所以我就在那边研究的时候，在出于好奇啊去研究，我也发现到有一个 video 啊，就非常让我感到很惊叹的，就是这个 video 啊，就是这个全世界啊的那个人口将会变啊，将有很大的变化。我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撼，我该在这分享给大家看看。
For a culture to maintain itsel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there must be a fertility rate of 2.11 children per family. With anything less, the culture will decline. Historically, no culture has ever reversed a 1.9 fertility rate. A rate of 1.3, impossible to reverse, because it would take 80 to 100 years to correct itself, and there is no economic model that can sustain a culture during that time. In other words, if two sets of parents each have one child, there are half as many children as parents. If those children have one child, then there are one-fourth as many grandchildren as grandparents. If only a million babies are born in 2006, it's hard to have 2 million adults enter the workforce in 2026. As the population shrinks, so does the culture. As of 2007, the fertility rate in France was 1.8, England 1.6, Greece 1.3, Germany 1.3, Italy 1.2, Spain 1.1. Across the entire European Union of 31 countries, the fertility is a mere 1.38. Historical research tells us these numbers are impossible to reverse. In a matter of years, Europe, as we know it, will cease to exist. Yet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is not declining. Why? Immigration. Islamic immigration. Of all population growth in Europe since 1990, 90% has been Islamic immigration. France, 1.8 children per family. Muslims, 8.1. In southern France,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church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now more mosques than churches. 30% of children ages 20 and younger are Islamic. In the larger cities, such as Nice, Marseille, and Paris, that number has grown to 45%. By 2027, one in five Frenchmen will be Muslim. In just 39 years, France will be an Islamic republic. 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rose from 82,000 to 2.5 million, a 30-fold increase. There are over 1,000 mosques, many of them former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and in only 15 years,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will be Muslim. In Russia, there are over 23 million Muslims. That's one out of five Russians. 40% of the entire Russian army will be Islamic in just a few short years. Currently in Belgium, 25% of the population and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The government of Belgium has stated 1/3 of all European children will be born to Muslim families by 2025, just 17 years awa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e first to talk about this publicly, recently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e fall in the German population can no longer be stopped. Its downward spiral is no longer reversible. It will be a Muslim state by the year 2050. Muammar al-Gaddafi of Libya said, "There are signs that Allah will grant victory to Islam in Europe, without swords, without guns, without conquest. We don't need terrorists. We don't need homicide bombers. The 50-plus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will turn it into a Muslim continent within a few decades." There are currently 52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The German government sai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in the next 20 years to 104 million. Closer to home, the numbers tell a similar story. Right now, Canada's fertility rate is 1.6, nearly a full point below what is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And Islam is now the fastest growing religion. Between 2001 and 2006, Canada's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6 million, 1.2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fertility rate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1.6. With the influx of the Latino nations, the rate increases to 2.11, the bare minimum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In 1970, there were 100,000 Muslims in America. Today, there are over 9 million. The world is changing. It's time to wake up. 3 years ago, a meeting of 24 Islamic organizations was held in Chicago. The transcripts of that meeting showed in detail their plans to evangelize America through journalism, politics, education, and more. They said,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reality that in 30 years, there will be 50 million Muslims living in America.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is not the world in which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ill live." The Catholic Church recently reported that Islam has just surpassed their membership numbers. Some studies show that at Islam's current rate of growth, in 5 to 7 years, it will be the dominant religion of the world. As believers, we call upon you to join the effort to share the gospel message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This is a call to action.
所以那个影片你就给我看到一个很吃惊、很惊讶、很大的那个感触哈，就是将来呢，这个回教的势力继续会扩张。当然在影片里面看到很清楚，他们的扩张或者他们越来越多了，是透过这个生意哈。我们知道我们的华人或者是受过教育的哈，白人都好，他们因做现实的关系，慢慢人口就下降，因为他们不要生多孩子，这个就是违背了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个圣养众多遍满天地的那个使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课题。现在讲到是这个回教，他们这当然是多妻的关系，生很多孩子，他们就慢慢将来在那个影片是15年前做了，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欧洲那边已经实现了，回教徒已经变成很多了。然后接下来再接下去几十年之后呢，回教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这个势力啊。从这个的 conversion， 从这个的在传教的那个的 activity 啊，像我这回教他们非常的积极在那边传扬他们，使到人家正成为回教徒啊，就变成很多人就进去回教啊。但是我也发现到，从研究发现到进去的人多，出来的人也很多，就是大概两年里面，他们也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哈，他们也会离开回教哈。然后我在研究下去发现到呢， 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现到呢，也有许多的回教徒变成基督教徒，就是有百万的回教徒变成基督教徒。那这个最奇妙，我看到最鼓励是什么呢？是看到是圣灵自己在当中工作。因为这回教徒成为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栏杆非常高，就让他们锁在里面不会出来，我们进也进不了进去里面。但是呢，圣灵最近呢，在那个就是在大大的在这个被锁住的回教徒里面动工，他们自己本身会有。
哦，是了，等着看，这样会
最好找。请帮忙 mute 掉那个声音，谢谢。所以那个他们圣灵已经在他们当中有透过异梦异象，他们有很奇妙的那个经历，让他们对耶稣有很大的那个好奇跟去研究。后来他们很多就这样子慢慢就变成基督徒，信耶稣，跟他们不想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跟随耶稣。所以这个我看到非常的感动我继续研究，发现到我对这个回教的事工、回教的那个教导各方面都非常有兴趣，特别是那些有一些曾经是回教徒，后来去西方国家之后变成无神论之后，他们所写的那些文章，我看到读了之后非常的爽快就觉得非常的爽，因为我对回教的会已经有很主观，就已经很讨厌，因为他们我们好像自我吹嘘讲那么宗教是多么美多么好，其实他们里面很多的不大对人是不大好不大建造的一些的观念。所以我就看那些文章都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那个热忱去认识这个回教跟这个回教事工的那个进展。但是就是这样就在当时是这样。知道了是十年前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一个在夏威夷这个哈盖这个事工有一个领袖训练，我就参加一个月就参加了。就在当中有一个课程，是一个回教的宣教士来传讲管理到这个的回县的事工。就在当中呢，课程当中放了一个影片，就告诉我们，就让我分享说他回教徒在那边祈祷就在那边祈祷向阿拉，他们的阿劳祈祷，就祈求阿拉差派他的使者把真理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要追求真理，他们要认识真理，祈求阿拉差派使者给他们。所以听到这个的呼唤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就非常的快的就掉出来，就遮盖整个脸。那时候我就听到圣灵跟我呼召，就跟我呼召，你就是那个使者你愿不愿意回应向这些回教徒不认识他的人来做这个使命。结果就当中我就含着眼泪就在那边很大的感动，就回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愿意但是你知道做这事工是要死的就是要牺牲的。后来我到一个地步呢，是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也愿意，因为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一死人人都会死的，倒不如死到荣耀神以一个寻道者的牺牲在上帝面前非常有非常大的奖赏，所以我都愿意说 OK 我就顺服神。结果我就训练完了之后呢，我就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用各种的方法尝试去做这个回宣的事工。但是你知道马来西亚是禁止的，在立法上在宪法里已经禁止我们不能够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如果向回教徒去传福音被抓到会你的生命会有危险。我们曾经马来西亚就发生过很多件就是他们会在人间消逝就变成不知道他们去哪里，生死没有人知道，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就一些个案。所以这个情况我们那边有做但是不是很顺利，结果呢我就不能够得到一个很顺利的那个方式来传，结果后来呢我们就变成不了了之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我就到最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差不多退休了，到我那宗派教会到60岁退休嘛，我快要到年纪的时候，跟我太太计划说我退休之后呢，我就叫我太太出来全职侍奉，因为她比较年轻，她年轻我8年嘛，你出来侍奉牧会，那我就去回家了，我就在家里面退休了，就做网上的一些的活动，然后就在家里煮饭烧好热饭给你回来吃这样子就两个人调换那个解释，我们都这样子讲没有想到在2019年的时候呢，2018年的时候，我就把我儿子 差派来在这个美国南卡那边来学习读进入大学，就是这个 Bob Jones 啊这个大学哈、哦。我就发现到这个大学有一个神学院，神学院当中我就联络之后，他说如果我拿到了奖学金3000块钱，就在那边找到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面做工，我就可以不用付一分钱就可以念完那边神学的课程。我感到这个是我来生一生以来没有，从来都没有这么好的那个提供啊，所以我就拿着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 Bob Jones 的 University 的神学那边念书。我就主修第二个那个硕士学位，主修那个圣经辅导学。念完之后呢，我就在那个南卡州另外一个城市，就是 Charleston， 就在那边实习那个圣经辅导。啊，实习一年过后呢，我就给别人介绍，啊，说我本来要倒回去那个念，我继续念我的博士学位，因为对着那个圣经辅导2年非常的肤浅，不够。那好像有另外一个有人介绍我说，在那个纽约上州有一间教会，他们在找牧师，所以他说但是我就觉得我对纽约我都没有好感，因为太远又太贵，人又复杂，然后又太冷哦，所以我就不是很想来纽约这个地方。但是那个人就我介绍我的人就劝我说，他不是在纽约，是在纽约上州还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路程。结果 OK， 我就去联络哈，就联络那个主席啊。一联络之下，主席他讲，他就介绍了自己，我的太太也是马来西亚人，我的一个很常来这里讲到的一个博士一个的牧师也是马来西亚人，一讲全部我们都认识，结果就关系就建立了。他那个主席对我们非常大非常好感，结果怎么样都把我们弄上来，结果后来我们就上去纽约啊、那个上周，我们侍奉的开始的时候那个企业是一年啊。所以那一年没有结束之前呢，我就发觉到我不能够在那个教会继续侍奉下去了。结果我就发现到那个教会有很多较深的那个牧师上去那边讲道。我又听到别人从南卡那边一个牧师介绍说较深有做回教的事工。结果我对这个回教事工就很有兴趣，说我要问一下关于到有没有可能在这边做回教事工或者是进哪里。结果呢那个较深对我这个呼吁非常的有兴趣，结果他们都非常开心如果我能够加入这个角声做这个回教事工其实不是角声在做了，其实是角声的一个的学员一个宣教学院的学员叫做年喜，他毕业之后在那边做到非常的非常的有很多的成绩很好，结果他说如果我进去那边他们会欢迎我进去，结果我就跟那个教会请了这个有薪假期3个月的时间，结果我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第二天就开一个 Zoom meeting 跟那个角声的领袖开会齁、哦。没有想到其中一个领袖说他们学院然后他们角声没有预备心要做跨文化的那个事工。结果他们说不能够做那个回教事工，我不能进去，结果我就懵了当时齁、哦、这个慌了不知怎么办。不过后来感谢神透过那个年纪的这个姐妹齁、哦。他就帮我介绍让我认识明化王明化牧师，就在当中他就很敞开的让我进去那个 BRC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办理着这个的转换的这个雇主转换，从那个上周的教会转换去 BRC 这个手续当中，我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我其实进来这边呢来到这个的这个纽约市啊，在这个法拉盛呢才一个月多一个星期，但是非常感谢神的带领非常奇妙，就让我来到这边传福音的时候，在街头传福音这个是也是全回教徒，然后现在变成信主了就是也是跟传福音在街头传福音，然后看到回教徒他们非常的热忱，在回教堂里面已经做不够，他做出外面来那个马路那边在那边祈祷在那边，所以我非常看到这种情景，我非常的非常的有感触齁。所以我就在这边感谢神呢，就神也透过当中的活动也给我很快的认识有2个回教很虔诚的回教徒成为我的朋友，现在我已经 connect 好在那个WhatsApp 那边跟他们继续做朋友，然后就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有机会让圣灵感动之下他们会有回应齁。然后也感谢神在这个短短的1个月时间也给我认识到这个埃及牧师，他也是做回教事工， 所以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也非常开心，得感谢神，在我面前哭泣两次，他表示终于看到神垂听他的祷告，他也在要去寻求团队啊、哦，希望跟他意念相同的人一起同工。所以他看到我的出现，跟他谈的时候，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心灵相通哦。结果在侍奉的理念也一样，结果他非常的感激神，非常的开心。然后以后我们就一起配搭，他也能够教我阿拉伯文哦，因为可兰经是阿拉伯文，所以我要学习，从他身上会得到帮助。我也在当中也认识到这个来这边三个礼拜的这个才三个星期，现在是四个星期了。这个也是这个孟加拉的一个牧师，他自己是回教徒以前，然后信了主之后，成为强大的亲戚朋友传福音，结果就传了整8000个会友啊，就在那20多年里面有8000个人从回教连转向相信基督，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的牧师。所以他来到这边，他也写了很多书，他也很高兴见到我呢。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也可以帮助我认识回教的那个教导跟甚至怎么样跟回教徒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神很奇妙，在一个月多里面给我扩张这一些的事工，让我感觉到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当然前面当中有很多的要学习的，要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然后其他的事工分享跟以后如果有什么进展以后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